好，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也问一声，问候一声平安。今天当我们互道一声平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会发觉这个平安是何等的珍贵。因为今天有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的祖国，特别是我们的祖国的亲人同胞，此刻最缺少的就是平安。2020年的中国农历新年，本应该是我们同胞家人合家欢乐走亲访友欢乐庆祝的时候，但突然间大家都知道了武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爆发，感染的人数是不断的飙升，瘟疫是迅速的蔓延，不但蔓延到全国的各个省份，也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加拿大。至今中国已经超过7万人感染，很多的家庭是全家都感染，2000多人病死，包括这里列出了很多的人，特别是很多的医护人员也因此感染甚至过世，包括今天中国人都缅怀的李文亮医生。一时间武汉这座1000万人的城市要封城，包括还有很多其他城市也在封城，原本车水马龙的大街结果现在是空无一人。一时间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然后那些的资讯是铺天盖地，人人都在谈论如何应对，如何来防患，一时间担忧害怕恐慌遍布全球。因着这个疫情的蔓延，国内很多的教会基本上所有的教会都要停止聚会，连很多未受疫情感染影响的这个地区，也因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聚会的人数是大大的降低。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瘟疫灾祸病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神君尊的祭司，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灾情？事实上从古至今瘟疫并不陌生，圣经中也记载了多次记载了瘟疫的发作，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瘟疫是怎样出现的，瘟疫最后是怎样止息的。我们现在看看民数记16章里记载了这一场的瘟疫，当时发生的背景是因着可拉大贪亚比兰要叛变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结果被神审判，神最终是行那个大石将地裂开，结果这些叛党全部被吞下去，他们200多人被吞下去死亡之后，结果第二天是以色列的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来控诉，发怨言说是因着你们杀害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起来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结果上帝的云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神的荣光是亲自的显现，摩西亚伦是来到会幕前，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恶会众，我好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摩西亚伦二人是赶紧的俯伏于地，要切切的为会众祈求。当时摩西对亚伦说，好不好，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这里讲到这场瘟疫是因为众人的罪，除了可拉一党的人叛变以外，以色列全会众是一起来抵挡神的仆人摩西跟亚伦，结果最后是招致神的愤怒和审判，瘟疫发作，当时死的是14700人。瘟疫最终的止息是因为领袖亚伦顺服摩西的话，为百姓赎罪，为百姓来代祷，为百姓来祈求。他拿着香炉加上香向神献上，其实就是预表着他的祷告。这个香炉象征着什么呢？就是预表着祷告。在启示录5章8节的时候，这样记载的经文说，他既拿了书卷 四活乌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香炉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也就是说，亚伦拿着这个香炉做大祭，拿着香炉加上香的意思就是众圣徒一起来祈祷，他做大祭司带领会众来祈祷认罪，最终这个瘟疫最后止息。接着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第二场的瘟疫是在民数记的第25章，当时是因着腓尼哈斯杀害那个勇敢的杀害那个行淫的百姓和外邦女子，瘟疫止息。民数记25章1到9节，大家听我来读。以色列人住在斯廷，百姓是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拜他们的神，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就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女人进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瘟疫死的有24000多人。这个时候记载的瘟疫同样是因着以色列人罪，以色列人与外邦女子行淫，跪拜外邦人的神，就是那个巴利比格，结果招致神的愤怒，结果瘟疫发作，这一次死了24000人，比前一次的瘟疫死的人更多。是大祭司亚伦的孙子腓尼哈，他勇敢地击杀那个行淫乱的以色列人和外邦女子，他为百姓赎罪，结果瘟疫就止住了。腓尼哈作为祭司，他明白以色列人的罪，他也知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为百姓赎罪，最后瘟疫止息，神的怒气止息。这是圣经记载的第二场的瘟疫，是在民数记的第25章。接着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另外一场的瘟疫是在大卫的年间，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当时记载的是大卫被撒旦激动点数以色列的百姓犯了罪，结果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从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旦到别是巴，就从南到北，以色列民中死了，这次死的人更多，是7万人。大卫看见那行审判的天使，他祷告，他在神的面前跪着祷告，求神说，是我犯了罪，我行了恶，这群羊做了什么事情呢？如果你要惩罚，愿你的手来击打我和我的父家。大卫除了认罪祷告以外，当这个事情除了认罪祷告以外，他也依照先知加德的话，他为耶和华神建造了一座坛，在坛上献上燔祭，在坛上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最终耶和华神是垂听大卫的呼求和祷告，瘟疫止息，以色列人最终是死去了7万人。这个地方这一次的瘟疫的发生同样是因为罪，但是是因为这个领袖的罪，是王的罪，是以色列王大卫，他因着骄傲违背神的心意，数点以色列民的人数，最终是招致神的审判，招致神的愤怒，瘟疫发作，最终死了7万人，这次死的人是最多的。瘟疫的止息也是源于大卫的自卑，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他勇敢地承担罪的后果，说，神啊，这群羊做了什么，我要击打就击打我和我的父家。最后因着他向神切切祷告祈求献祭，也因着他的自卑认罪悔改代求，瘟疫止息。所以圣经中记载的这三次的瘟疫都是因着人的罪惹动了神的怒气，瘟疫发作。接着呢，是由领袖出来祷告赎罪代求认罪，最后瘟疫止息。是的，当瘟疫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罪悔改，我们要向神祷告赎罪代求，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他必定要止息瘟疫，因为唯有他是全地的主宰。 其实面对瘟疫，人类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力的去预防。当瘟疫一旦发作时，人类显得何等的被动、渺小和无奈。几千年来，人类是不断的与瘟疫做抗争，但每一次的瘟疫都是人类历史上一部的血泪史。在瘟疫面前，人类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渺小。瘟疫何时来，何时走？病毒怎么来的，又怎么消失的？人们到今天，医学这样发展，人们所知的仍然甚少。在这里，我给大家讲几个历史上最著名的瘟疫。天花给人类历史上带来了无数的悲剧和苦难。在欧洲的中世纪，平均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得上这马脸，就是犯了天花。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无一幸免。截止到十八世纪为止，欧洲死于天花瘟疫的是超过1.5亿人。这是讲到天花这个血泪史。还有十世纪中期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噩梦。当时的瘟疫是夺走了2500万人的人口，占当时的欧洲人口的1/3。很多的地方是整个村庄、整个街区的人成片成片的感染，后来成片成片的死去，绝望的死去。近代以来，影响最厉害的就是西班牙流感。当时据保守的估计，超过4000万人死去，而且死掉的都是各国的年轻人。也因着西班牙流感死去那么多人，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提前终结，因为年轻人都因着流感死掉了，没有办法再上战场了。到今天，人类致死率最高的就是埃博拉病毒。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是80%。这个病毒一旦感染之后，它24小时就致人命。它出现高烧、肌肉疼痛，然后鼻腔、口腔、肛门部分大量出血，最终24小时就会让人死去。这是发生在欧洲的，发生在非洲的刚果拉的埃博拉病毒。进入21世纪，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大家还记得2002年年底到2003年的 SARS 事件，然后2014年的中东的 MERS， 就是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包括今天我们面对的新冠肺炎，它们都是同属一类的病毒，就是冠状病毒，来的凶猛，来的非常的凶猛，感染众多的人。尤其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超过当年的 SARS 的人数、死亡率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问，这些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瘟疫病毒都是来得如此的迅猛，但有的时候走得也非常的突然。就像 SARS 事件到6月份的时候，基本上销声匿迹的，今天再也没有一例的 SARS 在出现。2002年年底爆发了 SARS， 至今为止，医生仍然没有找到特效药可以治疗。它是突然的爆发，后来又突然的走开，它突然的消失。今天人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解释它是怎么消失的，它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在瘟疫面前，在武汉爆发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无助，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有着很多的恐慌，我们有很多的担心，我们有很多的惧怕，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武汉？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湖北？武汉人、湖北人比其他中国人更有罪吗？中国人比世界各国的人更有罪吗？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同胞现在正在恐惧，在死亡的威胁中艰难度日。作为基督徒，我们唯有自卑来到永生的上帝面前。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去自卑，我们要寻求神的面，转移我们的恶行。我们唯有知道我们那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唯有他有足够的怜悯和医治，唯有他能够止息瘟疫。圣经告诉我们，当瘟疫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事呢？历代志下7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也是信实怜悯的神，他也是信实怜悯的神。人间的苦况不过不是因为神的惩罚，乃是因着人的罪。人间的苦况不是因着神的惩罚，乃是因着人的罪。但神有宝贵的应许说，人如果认罪悔改，他必定伸手拯救。这里神列出了有旱灾、有虫灾跟瘟疫，神是清楚地告诉他的子民罪会带来什么。神清楚地告诉他的子民罪会带来什么。事实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武汉的肺炎以外，徽州正在遭受这个沙漠蝗虫的灾害。据报道估计，光是在埃塞俄比亚跟肯尼亚和索马里境内的那个沙漠蝗虫的数量是高达3600亿只，摧毁良田，接下来会面对几千万人要面临饥荒，面临饥荒。神全然知道人类的败坏和苦境，他仍在切切地等候他的子民，等候他的孩子们回转。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首先我们要自卑在神的面前。所谓自卑，就是让我们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神要我们自卑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切切地祷告。我们在祷告中求神光照我们罪，求神启示我们做了怎样的事得罪我们的神，引来神的管教，我们来求神怜悯。接下来我们要寻求神的面，我们要切切寻求神的面，不但要想见我们的神，我们更要进入他的同在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一定要转离恶行，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真诚悔改，离开神所不喜悦的罪行，深信神必怜悯，神必拯救他的子民，神必怜悯，神必拯救他的子民。好吧，弟兄姐妹，记得这几点：第一个我们自卑，第二个祷告，第三个寻求神的面，第四个转离恶行。当我们今天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祖国祷告的时候，自卑在神的面前，为祖国祷告，寻求我们神的面，转离恶行。就像尼希米，当他听到他的国人受凌辱，他的故乡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的时候，城门被火焚烧，人民生活在苦境当中的时候，尼希米是切切来到神的面前，是进食的认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1章4到7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去怨天尤人。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面对祖国人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神，他是自卑在神的面前哭泣悲哀几日，进食祷告，忧伤痛悔来到神的面前。他在祷告中，他想到上帝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上帝必向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施慈爱，保守他们、拯救他们到底。尼希米面对祖国耶路撒冷所遭遇的灾难和困苦，他没有向神去控诉，他没有向神告状是那些可恶的外邦人在凌辱他们、在欺侮他们，他没有控诉，他有的是向神谦卑的认罪悔改。他承认他自己的罪，他也承认他同胞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也承认他和他父家都有罪的，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我们看到当尼希米围着故乡人在祷告祈求的，他是先承认他自己的罪，承认以色列民众人的罪，承认他和他父家的罪，而后他要转离他们的恶行，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怜悯，承认说：神啊，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他承认问题的核心不在乎环境，问题的核心不在乎环境，不是外邦人，问题的核心乃在于我们向神所犯的罪，我们向神所犯的罪。他的罪不指向别人，只是指向我们自己，指向我们自己是我们所犯的罪。尼希米在神的面前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认罪悔改。 最后神是亲自的呼召他，带领他，差派他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苦境。申祖尧是香港一个最杰出的医生，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世界杰出的华人，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也是一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在2003年 SARS 期间，他当时被时代周刊誉为亚洲英雄，当年的亚洲英雄。那一年他是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内科主任。当 SARS 爆发期间，他带领一群顶尖的香港的医生来治疗那些非典的病人，却发现在疾病面前他们是完全的束手无策。他们尝试用了所有的药物，没有一个人好转。然后到3月中旬的时候，当 SARS 在香港爆发10天之后，他是召开了一次全体的内科医生的会议，一起到他的办公室，他们不是讨论病情，乃是到办公室为病人祷告。那个时候当他召集那么多基督徒医生的，他才突然发现原来他同事中这么多的基督徒，大家都垂下头，不知道该怎样祷告，只知道很快会有人会死去，如果看不到转机，如果有医生殉职，必定会有很多医护人员因着惊慌可能会逃走，逃避上班，结果那些病人可能会更加的可怜。面对众多的同事，他们要为病倒的同事和病人祈祷的时候，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祷告。但因为他是部门的主管，然后他又召集那些人在祷告，所以他第一个人开口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上帝，求你不要让我们的无能无知使我们丧失一条生命。他说：上帝，求你不要让我们的无能无知使我们丧失一条生命。一个最顶尖的医生第一次以无知来形容自己的医学能力。祷告之后，房间里所有的医生都哭了，因为大家都感到了人的无知，感到了人的尽头，感到了人的无奈。他们觉得真的是走到了自己这一刻是何等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病，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病毒，也不知道用什么药物，甚至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要用呼吸机。当他们肯承认自己的无知的时候，就是开始经历上帝能力的开始。从那天开始，他们开始看见他们的病倒同事和病人慢慢的康复过来，直到后来 SARS 完全的止息。在瘟疫面前，这个香港最杰出的基督徒医生，他自卑下来，他切切的祷告，寻求神的面，转机出现了，香港的疫情被慢慢受控了。同样，在武汉的这场瘟疫开始，我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跟我有太大的关系，但突然有一天我发觉这个事情跟我如此的接近。首先，湖北是我的家乡，我最先听到的是在我在武汉的医生的好朋友，他本来是在肿瘤科，结果因着一个肿瘤科的病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导致他们全科10个医护人员感染，他自己也轻微感染，后来隔离2周之后他康复了。接着是我的二姐，从合肥回到我们湖北老家跟我父母一起来过年，结果回到合肥之后是确诊感染，而且传染给了姐夫的家人，包括姐夫的哥哥嫂子，包括姐夫的母亲和妹妹，还有侄子。特别是因为嫂子英泽她有糖尿病，结果引发并发症，一下子住进医院的那一天已经到了 ICU， 到了重症监护室。婆婆因为年迈也是情况危殆，接着又传来我自己哥哥的儿子，就是我侄子的岳母也感染，然后我的侄子跟侄媳妇呢也跟他的岳母有或者非常亲密的接触，整个瘟疫就烦恼着我们的家族。在这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召集我们全家人，切切的为着家人，为着我二姐，为着我二姐的家人，为着我侄媳妇的家人来切切的祷告，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求神来医治怜悯他们。尽管家人有着众多的恐慌、担心和害怕，但是却从来没有那一刻，他们是如此的渴望亲近神，如此的渴望祷告。我不但带领他们祷告，我也将祷告词写好了，让他们每天照着那个祷告词去祷告。在我们切切的祷告当中，我的二姐慢慢的康复，直到上周一她已经出院了。跟她同时出院的有8名的病友，结果合肥的电视台还专门去采访他们。姐姐开玩笑说，一辈子没上过电视，一辈子没有收到过花， 结果在出院那一天，居然医院还给他送了花了，然后电视台记者还专门采访他，因为他特别的特别，因为他是湖北人，他是嫁到了合肥，所以呢，外面专门来采访他。与姐夫同啊，与姐姐几乎同时，他的姐夫也出院了，然后的嫂子也从 ICU 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他的婆婆的病情也慢慢的得到了好转，也慢慢的康复。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全国的医生都动员了，师母的同年级的同学，包括也是我同校的校友，他们也开赴到湖北的前线去支援湖北的医疗，还有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在广东做医生的，尽管他妻子百般的担忧和阻拦，但是他就给我们同学圈的发了一句话说，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回去，我是湖北人，我不回去谁会回去呢？就这样他回到了湖北，去到了新冠患疫的最前线，去治疗那些最危重的病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在这场瘟疫面前，我们坦诚我们内心中有很多的担忧甚至恐惧，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不像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三次的瘟疫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有人犯了什么样的罪导致了瘟疫的化作，也因此我们看到亚伦、腓尼哈跟大卫清楚地知道如何为以色列人去赎罪代求，最后瘟疫止息。今天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场瘟疫是怎么来的，尽管我们倾向于叫我们愤怒的指头指向别人，指向很多人，我们可能愤怒的指头是首先指向了中国政府，然后我们指向了医疗官员，然后是指向了华南的海鲜市场，我们指向了众多众多人，但这都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我们需要站在这破口之中，我们需要站在这死人活人中间，为中国代祷，为同胞代求。尼希米在神的面前是自卑进食祷告，寻求神的面，在神的面前认罪，认自己，认自己附加的罪，认国人的罪，为着中国，为着我们同胞，我们同样需要在神的面前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在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认我们附加的罪，认我们国人的罪，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认罪悔改的心，转移我们的恶行，求神的怜悯和医治临到中国，让瘟疫止息。我们需要牢记的是，我们不要在我们认罪的过程中我们去控诉别人的罪，我们需要去谦卑的认罪悔改，而不是去控诉别人的罪。我们切切的为着我们的中国的教会来祷告，我们切切的为着我们中国的教会来祷告，为着神的众儿女来祷告，求神兴起中国的众教会，如同亚伦一样，能够站在死人活人中间，为众人祷告祈求认罪。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良善，看到神的信实和恩典，深信神必定怜悯中国，赦免中国，医治中国。我们切切地为着中国政府来祷告，求神光照他们，让他们省察自己的罪，也愿意承担应该要承担的责任，求神给他们有智慧，制定最合适的方案去面对疫情，去处理疫情，求神也供应他们足够的那些资源，让他们能够公正合理的去分配资源。我们切切地为在前线的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求神纪念他们劳苦，求神给他们有谦卑、勇气、智慧、信心和健康，给予那些受苦的病人们有最好的医疗照顾，求神保守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不要在医疗中感染疾病。我们也切切地为着那些正在受苦的病人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最好的医治和照顾与扶持，在疾病中求神赐给他们平安和信心来勇敢面对，求神让他们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愿意去回转归向神。我们切切地为着中国的民众来祷告，求神将平安的意念赐给他们，将恐慌拿走，也愿意顺服这个时候特殊时期的各项的管制措施，避免瘟疫更广的流行。我们需要为中国民众祷告，我们也需要特别的为着加拿大来祷告，我们需要特别的为着加拿大来祷告， 求神保守加拿大国家的安全，按瘟疫现在控制到最小的范围内。我们祷告，求神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求神在加拿大的全世界兴起更多的基督徒为中国祷告，就像神今天兴起以色列民为着中国人在哭墙那里祷告。我们求神兴起更多的全地的基督徒为中国来祷告，就像神兴起以色列人在哭墙为中国祷告一样。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我们转移我们的个性。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为中国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这新的一年。虽然现在是瘟疫发作，新冠肺炎的阴影仍然笼罩中国甚至全世界，但是神啊，我们仍然爱你，我们仍然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掌管全地，你是全地的主宰。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你坐着为王，你是全地的主宰。我们深信你向我们中国人所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将我们中国人最后回转归向你，你要让我们幕后有指望。当我们被瘟疫恐慌和死亡笼罩的时候，我们披麻蒙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同胞不认识你，抵挡你的罪，我们承认我们的父家不懂得你的律例法则，偏行己意，抵挡你的救恩。我们承认我们同胞人在逼迫你的教会，逼迫主耶稣。我们承认我们作为神你的儿女，我们没有谨守你的道，我们没有用心的为着执政掌权者的祷告，也没有好好的为着国家为同胞来守望。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和我们国家一切的罪，将你复活生命大能赐给我们，让我们和你的众儿女站在这破口上切切祷告代求。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中国大地，愿你的权柄彰显在中国大地，摧毁一切死亡的权势，摧毁一切瘟疫的权势。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慈爱和怜悯医治彰显在中国大地，你亲自的安慰受伤的灵魂，抚平他们的伤痛，医治他们的疾病，温暖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在疾病困苦当中思考生命和死亡的意义，愿意回转归向你，盼望这场瘟疫最终成为一场化妆的祝福，让更多的中国人要来寻求你，认识你，在瘟疫过后迎来中国福音的大爆炸。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天上，求你兴起中国和全世界的众教会来切切祷告。当黑暗笼罩的时候，你的教会要如明灯照耀。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你的慈爱、你的应许、你的医治、你的恩典，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和应许，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切切的纪念我们的祖国，纪念我们的同胞。接下来是奉献祷告的时间，好，我们请师事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祷告。亲爱天父，你是全地的创造主，你是全地的主宰，万有都是属于你的，但你却将这万有全然的